来来来，今天八月一号星期二，科技 email 单元在我们现场的是，哎呀，久没有进录音间的王道环，道环兄，
大家好，
您刚刚动完手术，是吧？
没错，
昨天才拆的线，
对，
身上少样东西，
没胆了，
是吗？
是，
可是我看，你这个气色也好，身材也好，都好像比原来更壮实了啊，是吧？讲到
大家的福，
来讲到你自己的时候，你就腼腆起来了，是不是？不，我们今天要谈的跟医疗有关，跟你最近的接触跟生活有关，是不是？
一点都不错。不过我们还是从《科学人》八月号开始谈起吧。
嗯，好。
那《科学人》八月号的封面故事是CSI 效应，
是。
那我想 CSI 中文翻译成犯罪现场调查，这是公元2000年、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网所推出来的一个非常叫座的电视影集。那它是美国当前最红的电视影集，它目前已经有好几个分身了。我想第一个分身就是最早的，就是它是拉斯维加斯为背景的监视实验室的故事。那然后他又推出迈阿密，然后最新推出的是 CSI New York。
嗯哼。
那其实这三个这三组影片啊，是各有各的特色，不过基本上都是以现代监视科学为基础的。那根据收视率的调查，那美国的收视率调查跟台湾是不大一样的，所以他们是相当的准确的，相对来说。
嗯哼。
那去年十月，美国有8个。犯罪影集挤入收视率前20名，
是的。
那包括 CSI 犯罪现场调查各个系列，
是。
那去年美国十月的某个星期日，星期四，因为星期四是这个CSI 播放的日子，
是。
那美国打开的电视机里边就有27%播放的是 CSI， 这很可怕。那收视率超过
极高的，
超过27%啊。
嗯哼。
那因此有人开始忧虑这套影集的影响。那这些人发明了一个词叫做 CSI 效应，意思是说这套 CSI 影集已经影响了美国刑事法庭的审判结果。那科学人八月号的这一篇封面故事就是讨论这个问题。那 CSI 这套走红影集对于大众究竟有什么影响，究竟有没有所谓的 CSI 效应？
是。
那其实这套 CSI 影集的确反映了监视科学的最新进展。
嗯哼。
不过我认为啊，这套影集并没有走在时代的前端，而且只是反映了时代的变化。
嗯哼。
因为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就是到1990年代，监视科学啊 ，forensic science， 我们过去翻译成法医科学。
是。
英文 forensic 事实上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辩论术。另外第二个意思后期的就是法医的意思。
嗯，
那我们现在认为这个forensic science 已经不仅仅是所谓的法医了，那它这个涉及到许多相关的物证鉴识的学问，所以我们把它翻译成鉴识科学。那在1990年代，鉴识科学这个词以及鉴识科学专家经常开始出现在美国的传播媒体上。那1990年代打响监视科学名号最重要的一场审判，大概就是 O.J. Simpson 的杀妻案。
是。
那1994年6月12号夜里，过了午夜不久，也就是在1994年6月13号凌晨，美国的洛杉矶警察发现 O.J. Simpson 前妻 Nicole 与另外一位男士死在住宅的院子里面，而且死状非常的惨。那大量的血液在犯罪现场。那一直到半年以后，也就是1995年1月23号，审判大戏才开始上演。
是。
那一二三自由日，所以我记得非常的清楚，那时候我是在美国。那结果第二天，也就是1995年1月24号，检方就开始对陪审团论告。
嗯。
那一直到1995年9月29号星期五，法庭辩论完毕。所以你看这个真是号称世纪审判是有它的道理的，因为它延续了整整将近10个月。
嗯，
那结果陪审团开始审议整个案子，那法官裁示，因为9月29号星期五，那是周末，法官就裁示，就你们周末就休息一下，等到这个礼拜一上午你们才开始干活。那结果最有趣的是1995年10月2日星期一上午， 陪审团开始审议之后才几个小时就做出了决定，几个小时而已，那么重大的一个案子，第二天上午，也就是1995年10月3号星期二，法官宣布陪审团的裁是 O.J. Simpson 无罪，
是，
就在当时立刻就是一个轰动全美的大消息。那这个案子当时美国媒体认为是世纪大审，那 O.J. Simpson 聘请到了最有名的刑事律师，包括美国哈佛大学叫法学院的教授Dashowitz， 那非常有名的一位
是
一位法学的专家，他不仅仅是刑案的专家，他事实上对于人身自由权也有他很特别的诠释。那这个 O.J. Simpson 还请了各种专家的证人，其中就包括李昌钰。其实李昌钰在这场这个审判里面扮演了关键的角色，而且他也因为这场审判而报得大名。那由于 O.J. Simpson 可以说是相当有钱，所以我就亲耳当时就听到一位哈佛大学的校警听到 O.J. Simpson 无罪开始以后他的评论是money talks, OJ walks， 那非常精彩，你知道，非常精彩。这个评论，这个其实反映了一般人的，
你说你听耳亲耳听到，
对，反映了一般人的想法。可是问题在于，这一件案子的关键物证涉及到现代鉴识科学的许多细节，因此大众透过这件血腥的案子，开始见识到鉴识科学的威力。
是，
所以 CSI 影集在公元2000年问世，我认为只不过反映了这个现实而已。但是啊 ，CSI 电视影集的确有它独特的魅力，这些影集提升了大众的有关鉴识科学的知识，这是事实。
是，
可是 CSI 也传达了许多错误的讯息。
嗯，
那例如影集里面所谓的有许多所谓的高科技鉴识技术，其实根本就不存在，
不存在，
对，估计。估计至少有四成，我们看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些技术是不存在的。而影集里的主角人物，几乎每一个人都集科学家、刑警、调查员于一身。
是，
在现实世界没有这种人物存在的。
往往一个角色，它是由四五个角色
对
合起来的。
对。那更让人忧虑的是，有人认为陪审人员看多了这类影集，就以为鉴识科学真的已经达到了那么高的水准，
是，
所以对检察官提出的物证有极端特别高的期待，也就是特别挑剔，那不然就定被告无罪，
是，
这就是所谓的 CSI 效应，
也就是无罪率会提高，
对。那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美国法学界是有关于陪审员有很多有趣的评论。那我比较喜欢的一句就是，所谓陪审员就是一般的无知的人。那所以科学人八月号这一期的封面故事就是谈这个问题。那首先可以令人告慰的是，目前还没有任何的实证的研究证实 CSI 使得更多的嫌犯因为物证不足而无法定罪。换句话说，这个大家有这么一个印象，可是查无实据。不过呢 ，CSI 的确有它的影响力，那它就让刑事调查发生了质的变化。例如现在刑警对于物证就更为念兹在兹，
是，
所以收集的物证数量比过去要多了许多。
嗯，
那增加的数量至少以10倍来计算。因此储存、管理、分析物证就成了很严重的一个问题。
嗯哼，
因为缺乏足够的空间、装备以及人员来处理这些大量涌进的物证。
嗯，
过去美国警方办刑事案件基本上就很少依赖物证，也很少依赖这种刑事鉴定的结果。那现在就是他们习惯的，任何一个犯罪现场什么乱七八糟都要收集，那这个而且还有疑神疑鬼。
如果案子一多，你会发现法庭里面有另外一个美国，美国的细节生活上面琐琐碎碎的这些破烂，
这一点不错。所以估计啊，未来10年全美鉴识科学实验室所需要的人力啊，数量至少成千上万。所以因此啊，你现在要是对鉴识科学感兴趣，你现在主修鉴识科学来得及，
还来得及，
绝对赶得上这个热潮。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CSI 的影响力也进入了美国校园，
是，
那美国选修主修鉴识科学学程的学生也大量增加，而且事实上可以用暴增来说，是指数性的增加，不是倍数性的增加。那从公元2000年，那大概只有个位数，甚至只有两位数，现在暴增到3位数。
是
OK， 那这个所以有美国有很多的学校 因此争先恐后的要设立这个近视科学的学程。
是，
而且美国司法部的这个司法研究院，他们因此而成立了一个特别的审议的委员会，
嗯，
基本上就是专门去审议这种新成立的近视科学的学程究竟合不合标准，
嗯，
合不合需求。所以现在你知道吗？你在网上你还可以找到美国司法部的司法研究院，
啊，
他们所发布的这种指南，就是说，无论是现有的近视科学实验室，或者是你对近视科学感兴趣的人，都值得去参考。
嗯，
就是对于现有实验室的主管或人员，就告诉他们要向哪一些单位去要求协助。
是，
那对于你感兴趣的年轻人，他就告诉你已经有哪一些学程已经通过了审查。
嗯，
假如你对任何一个学程感兴趣，你必须要注意这一个学程的什么东西，你才能够得到比较好的教育。
嗯，
然后你得到比较好的教育，你将来找工作才可能比较有希望。
是，
那这些资料在美国司法部的网站上事实上都是免费提供的，而且还有那个那个 guide 那个指南啊，
是，
其实编写的相当的精彩，我其实蛮喜欢看的。
另外李昌钰好像也可以成立他自己的补习班了。
不仅仅是这样的，他已经成名了，我相信他已经没有时间去成立补习班了，因为他现在已经是一个，他现在已经进入 showbiz。你知道他已经不是一个
他口袋里掏出来的那个小警徽啊纪念章原来是塑胶的，未来可能都是银的或者金的了，你信不信？
有可能。
嗯哼，
那据估计哈，这个美国自从阿波罗太空计划以来，是从来没有那么多人对科学有那么大的兴趣
啊！
你想看
一个影集的影响，
对，阿波罗太空计划那是1960年代，一直到1969年，美国登上月球。OK， 那这个阿波罗太空计划大概是到了1970年代初就逐渐的，经费缩减就停止了嘛。
是，
所以这个他们估计过去是30-40年来，这个还没有那么一个单一的因素，使得美国人对科学的兴趣有那么大的这个怎么样讲呢？恢复。
那你用长远的原因来看 ，O.J. Simpson 对美国的科学教育有重大的影响。是吧，
也可以这么讲啊。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其实我也感觉到是相当的这个感慨的。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我1995年其实我在美国，我亲身经历 O.J. Simpson 所引起的热潮。可是你现在想想看哈，有多少人还记得 O.J. Simpson， 特别是年轻人。
嗯，
就你完全没有人记得了。
嗯，
那 O.J. Simpson 虽然是判刑事上判无罪，他后来接连又被告民事。
是，
结果民事上事实上是判有罪的，
嗯，
而且民事所判的他要赔偿的金额超过2000万，
嗯，
所以他
超过2000万美金，
对，超过2000万美金，嗯，那然后他宣告破产。
是，
那不过他现在过的日子其实还是不错的，因为他当年他是有名的足球球员，那他当年参与了一个足球球员的一个财务的规划的一个计划，嗯，现在保证他每一个月还有2万块的美金的收入，
啊，
那法院是没有办法去查封，是扣的。
是的，
他其实过得还是
很好，
还
比我们
好
得多，是不是？
可是问题是你，我的意思很简单，就是说没有人记得了。或是很少人记得，
不，他如果记得了，他就是个 criminal， 没有别的。稍后片刻，记一段新闻，马上回来。丽人国小6898张大春跑新闻科技 email， 哎，这个大病初愈的王老环回来，你好像完全没有影响啊，
还好吧？
还好啊。
我觉得我经历了这个现代医学的奇迹，
就是活着走出医院，对吧？来，我们来谈一谈新书。最近这个商周出了2本书，《别让医院杀了你》，还有《药厂黑幕》。看完之后才入院吗？还是你是在医院里面看这两本书？
没有，我这个我早就知道这两本书，而且还有一点就是，
还敢进医院？
我很高兴，这是。这两本书在国内已经出版了。
嗯，
那这两本书分别是美国的记者与医师写的，目的在呼吁美国人影响国会进行改革。
嗯，
那我们读起来，由于对许多细节缺乏切身的感受，因为谈的是美国。
嗯，
那其实许多地方不大容易进入情况，所以我认为啊，商周的这两本新书啊，应该与过去国内翻译出版的另外2本书一起看。
嗯，
那一本是时报出版的《一颗价值10亿的药丸》啊，这本书好像卖得不好，所以现在大概没有人记得了。那另外一本书是左岸出版的《发明疾病的人》，是去年出版的。
是。
那我觉得这四本书啊，这共同反映了其实是一个趋势，一个思想的趋势。
嗯哼。
那就是对于现代医学体系的这个不满与批判。那具体的来说，这四本书都直指一个大众忽略的事实，
嗯，
那就是现代大药厂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扮演的不良角色。
嗯哼。
那这本书提醒我们，现代大药厂不是生物医学的创新研发中心，而是恶棍。
嗯、
那这些书指控大药厂以强大的金钱实力影响国家机器，进行剥削大众的恶行。
嗯哼。
那最可恶也最可怕的是，现代大药厂还收买了医界以及生物医学与相关学界，是公然造假为大药厂来背书。
嗯，
总之现代大药厂已经成为人民公敌。那这一些书里最重要的事实可以归纳成五个。第一，大药厂是非常赚钱，利润极为丰厚。
嗯，
那在美国光是处方药，也就是要医生开的药，它的营收一年至少就2000亿美金，全球有4000亿美金，这是非常可怕的数字。
是，
更可怕的是它的盈利，它的盈利是营收的20-30%。
嗯哼，
各位啊，千万不要小看这句话。你去问那些大企业，你去问王永庆，你去问郭台铭，他们的盈利有能够达到营收的10%吗？这个盈利可以达到营收的20-30%，这是暴利啊。
嗯哼，
这是完全的暴利的事业。那大药厂的研发开支比盈利要少非常的多，它根本就不到营收的20%。
啊，
而大药厂最大的开支是管理以及销售，
嗯，
包括
广告
以及各式各样的收买贿赂开支。
嗯哼。
那现代生物医学的发展主要靠的是公部门以及非盈利的私部门，而不是靠大药厂。
嗯，
所谓公部门就是指由政府所支持的研究机构、教学机构，譬如说美国国家卫生院 NIH， 它今年的预算就278亿美金。
嗯哼。
OK， 那还有在美国非盈利的私部门，就好像譬如说私人基金会，在美国私人基金会在创新研究上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是。
那然后第四，几乎所有大药厂的创新药物都出自公部门所支持的研发人员。
嗯哼，既然是公部门所支持的研发人员，为什么会跑到私人的大药厂里面？
这就是这几本书所想要说的。
嗯，
他就告诉你们，这里面透过了一连串的政治这个法律的实务哈，使得公部门的这个产品事实上是由私部门去接收，而且是盈利部门去接收，而且这些大药厂还利用这一些这个公部门的成果来剥削社会大众。
是。
然后第五，现代生物医学在创新药物这个领域里进展是极为缓慢，成就是极为有限，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特别是我们发现现代科学医学的重大里程碑在1950年以前都是无知的产物，而不是依据有系统的知识进行有计划的研究所创造出来的。在1950年之后，现代医疗体系的重要里程碑主要是技术，
是，
特别是诊断技术、外科技术，例如内视镜。我这次真的是亲身体验内视镜手术的这个高明之处。
啊哈。
那去年诺贝尔生医奖颁奖给幽门螺旋杆菌
是
的这个发现人，其实有回归到20世纪以前的临床医学的意味。
嗯，
因为发现幽门螺旋杆菌所凭的只不过是20世纪以前的临床医师所能够使用的工具。
嗯，就很传统的工具。
对，一点不错。
嗯哼。
因此纳税人有必要对于受纳税人供养的生物医学界提出严厉的质疑。
嗯哼。
进行严格的监督，因为相对于投入的人力以及资源，生物医学对于我们的健康没有多少贡献。这个对于现代医学体制批判的趋势是早就出现了。我在最近10年才开始陆续注意到。可是由于我研究医学史哈， 所以我对二十世纪以前知道的比较多，而且比较感兴趣。那对于现代医学的想法与印象，其实跟一般人没什么不同。那一直到最近，譬如说我去年出版了翻译出版了一本医学简史，那本医学简史最后两章就专门谈现代医学体系它的政治以及社会后果。
是。
那一直到今年年初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才仔细读完了其中一本。
嗯哼。
那我才好像大梦初醒。过去一切潜藏在心里的想法才变得有点意义。
嗯，
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我还记得我们当初设计这个节目，就是科技 email，
是
目的在报道各种科学新知，而大众最关心的科学新知主要在生物医学方面。
对了，
我在宣传各种新消息的同时，必须接触更多的消息，从中间筛选，再经过消化。
嗯哼。
不过在这个过程中，我往往必须动员我已经有的知识。可是我读过不少让我怀疑的东西。那举个例子好了，2003年所谓的 SARS 风暴，我一直都认为是一个假警报，而且我到处宣传这是一个假警报，可是当时媒体的报道完全以讹传讹，甚至所谓的专家都在传播胡扯的想法。
嗯哼，
专家的职责应该是以正确的知识引导大众走出恐慌，而不是利用大众的恐慌来裹挟民众为个人谋私。
等一下，2003是真的 SARS 那一年啊？你讲的是2005年吗？是去年吗？
没有，2003是真的 SARS 那一年啊！我认为这真的完全是假警报，我到处宣传，我不是指责你、哦、说 SARS 没有来势汹汹，世界上没有这么没，
嗯哼，
我们 SARS 死了几个人？
嗯哼，
对不对？我们平
就你到现在还怀疑我们所面临的那一次的 SARS
是假的，完全假的，没有这回事。
嗯哼。
我说为个人谋私利，意思很简单，就是你利用这个大众的恐慌，要求要增加研究经费，然后拿到研究经费以后胡乱花费，直到今天都没有人对所谓的2003年所谓的 SARS 风暴提出检讨。那再例如，胆固醇与健康的关系，也是一个以讹传讹的例子。胆固醇是身体必须的化学物质，要是我们无法从食物摄取足够的胆固醇，身体自己就会制造。因此血液中的胆固醇的浓度与食物中的胆固醇含量没有一对一的关系，而且没有坚实的证据显示胆固醇会导致血管硬化的，然后导致冠心病。可是我们到处都读到胆固醇会让我们得心脏病的这种
高血脂危险性，
一点不错。
是稍后片刻进一段广告，再来让王老环保698张大春跑新闻科技 email。 我这个道环，
嗯哼，
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 SARS 这个如果真的是一个大爆发的话，一天比如说今天死一个人，那也许十天以后呢，
搞不好是上百个，那才叫做来势汹汹啊。那我就叫十天好，今天死一个人，假如十天以后一次死十个，
嗯，
那也是来势汹汹。
是，
所以那给我们的那个心理上的冲击就很不一样。
嗯，
可是我们假定这件这个 SARS 是11月在广州爆发的，又搞了隔年三月你在台湾才出现第一个病例或者是第一个死亡病例。
嗯，
那只证明一件事情，就是这种病很难传染。
嗯哼，哎，这个是相对的一个非常值得我们重新来检讨 SARS 的观点。不过 SARS 从此而得到了很多研究经费吧？
那毫无疑问的，不过基本上我是利用介绍这本这最近出版的这两本新书，
别让医院杀了你，还有药厂黑幕。
对，那目的在宣传，就是事实上这十多年来，而且你假如去追索这些书的话，你会发现其实二三十年前就已经有人对于我们现在。医学体制哈，提出了许多的反思以及批判了。
是。
那可是我特别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现代生物医学界与健康产业形成了复杂的共生关系。
嗯哼。
那追求客观知识的纯净理想，似乎越来越受社会，以及大众心理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
嗯哼。
那接着，大药厂以丰厚的财力进驻，终于使得生物医学界陷入空前的道德危机。
嗯哼。
那关于这一类的问题啊，至少英语世界里面已经累积了相当多的讨论，大部分我见到的好书很可惜都没有引入国内。
嗯哼。
那我希望我们在这边介绍的这四本书至少能够引起一些调查记者的注意，例如一谈健保，我们就知道很多的问题。 可是我们缺乏好的调查研究、
嗯、
那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只能靠人云亦云，那甚至以讹传讹的资讯、
嗯、
那因此我们只能做泛泛之谈。
是，
那我认为我们要先掌握事实才能够深入讨论问题。
再强调一下，这四本书分别是商周的《别让医院杀了你》和《药厂黑幕》，以及时报的《一颗价值十亿的药丸》，以及左岸的《发明疾病的人》。
对，
这四本书，
我倒是蛮高兴的，就我不知道为什么《药厂黑幕》好像卖得很好，它一下子就卖了好几刷。
是，
那这个可是我确实知道，《发明疾病的人》或者《一颗价值十亿的药丸》，这真的是卖得不是太好。
嗯哼，
那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书。不，总而言之就是这些书，他们共同的特色，就是以大药厂的在我们现代医疗体系里面所扮演的角色，作为出发点。
是。
那然后再对于现代医学提出批判。那我的看法是，我们是一个很小的国家，所以我们基本上其实应该注意的就是生物医学界，那它究竟跟我们的社会扮演什么样的有什么样的关系，
是怎么样在默默的影响我们，很恐怖的影响了我们。好了，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题目跟药厂也有关系，研究药也有关系，栀子花的栀子。
对，这是一位中药。
我们还五分钟的时间。
这是一位中药。那这、基本上就是西方药厂开发新药的努力其实一再落空的。那传统的东方智慧，也就是本草学，那就成为研发新药的重要的资源。所以我这边就介绍一个例子。
是。
那这里面涉及到的是成人型的糖尿病。
嗯。
那成人型的糖尿病又称为第二型糖尿病。美国有五分之一的人口有这种疾病。那中国这样子的病人也急速上升，在台湾就不用说了。那这种病的病人就是胰脏无法制造足够的胰岛素。那胰脏负责制造胰岛素的细胞是对于血糖失去反应，那不会分泌胰岛素。因而血糖上升。那以现代医学，也就是科学医学的路数，治疗成人型糖尿病的第一步就是追求知识，先要弄清楚成人型糖尿病病患体内的有关的生物的路径。
嗯，
那过去的研究显示，胰脏细胞分泌的另外一种蛋白质，那英文的缩写叫 UCP2，会抑制胰岛素细胞分泌胰岛素。那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的研究人员发现，得这种病的实验室动物，例如小老鼠，血液中除了血糖浓度很高以外， UCP2 这种蛋白质的浓度也相当的高。要是以基因工程技术将小鼠制造 UCP2 的这个蛋白质的基因给关掉，小鼠就不会得这种糖尿病。就算你把这种小鼠养得非常肥，它也不会得。之所以这样说，理由在于就是肥胖是得到这种糖尿病最重要的一个风险因子。
嗯，
因此研究人员就推论，要是能够抑制成人型糖尿病病患身体里面的 UCP2， 就能够使得病情缓解。
啊哈，
那中国南京大学的张沈瑜教授，他就从中医的本草下手，他发现传统本草用药，就叫做栀子，的萃取物可以抑制 UCP2 这一种蛋白质。那他做的实验是这样子的：第一，他在实验室里面将萃取物滴在正常小鼠胰脏细胞上，那就会使那一些细胞分泌胰岛素。
是。
那将萃取物滴在没有 UCP2 的小鼠胰脏细胞上，那些细胞没有反应。
嗯。
那这个实验证明了，栀子的萃取物是 UCP2 的抑制剂。
是。
那进一步的分析显示，那栀子萃取物中的天然交联剂是造成这一实验结果的成分。
嗯哼。
那在实验室里面得到第二型糖尿病的小鼠的胰脏细胞，要是交上天然交联剂，或是这种化学物质的衍生物，
是，
细胞对血糖的反应就恢复了。
啊哈，
会分泌胰岛素。
是，
所以这种天然交联剂的功能是将蛋白质结合在一起。那这个因此呢，直接以天然交联剂作为治疗糖尿病的药并不适合，因为天然交联剂会将蛋白质结合在一起，也就是会影响许多的生化反应。
嗯哼，
因此直接服用天然交联剂对身体是有害的。
是的。
可是要是将天然交联剂分子做些改变，使得它失去结合蛋白质的能力，也有同样的效果，只不过效果稍差。因此呢，下一步研究就是研发既能抑制 UCP2 又不会影响其他生化反应的化学分子，这就是困难的原因。就是说我们有非常坚实的知识，我们也找到了一些可以利用这些知识的方法，可是你到了最后会发现这个身体的生化反应其实复杂到你难以用这种一对一的方式就能够解决。你往往解决了一个问题，然后你又影响到了其他的其他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这个现代生物医学跟产生新药之间的关系不是一对一的。
是。
就是我们现在拥有大量的有系统的关于身体内部的生物化学反应的知识，可是我们这些知识啊，很难很直接了当的就把它转化成具有临床价值的药品的生产。
嗯哼，
这个是相当让人觉得，就是说怎么样讲呢，就很容易灰心的。
是。
那
咱们谢谢王道海，我们时间到了，恭喜他病好了。